三四日，委实长了些。他曾听蒙少讲过宫中摘取贫婆果的规矩，因此树可说是天生天养的神树，如东海瀛洲的神之草，当年有混沌凶吉、饕餮等凶兽守护一般，亦有华表中的巨蟒日夜相护。摘果前，徐君王以止血滴入华表中的蛇腹，待一日一夜后，巨蟒沉睡，方能进树摘果。正因如此，一向来说宗学的经济赛后女君当夜会以止血滴入蛇腹中，待第二夜同一时辰再前来取果。明天夜里或者至多后天，这枚果子就会被送到姬恒手中。裘东华的这条路似乎也是走不通，还有什么办法？或者应该试着去求一求姬恒？想到这里，他突然有些发怔，连这样自取其辱的想法都冒出来，看来果真是已经走投无路了。求一求东华，也许东华觉得他可怜，愿意将果子分他一些。他感觉他其实也不讨厌他，但求姬恒，无论如何哀求，他定然不会与他。自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已说得非常明白。若他只是头单纯的小狐狸，存个万一的侥幸，丢丢这种脸面也没有什么。但他是青丘的帝姬，东荒的女君，将青丘的脸面送上门去给人辱没，这种事情还是做不出来。与其这样，还不如拼一拼，趁着贫婆果还未被摘取，闯入解忧泉中碰碰运气。这个念头蹦入脑海，他一瞬豁然，万不得已之时，这其实也是一条明路，而此时已到了万不得已之时。闯解忧泉，这里头的凶险他比谁都更加清楚明白，如果能不犯险，他也不愿犯这个险。但他欠叶青提一个大恩，这么多年没有找到可报他此恩的方法，顶着无以为报的恩情在肩头，他时常也觉得沉重辛苦。好不容易坠入梵音谷，可以得到解救他的机缘，他不想就这么白白错过。他不是没有考虑过用更加安全的方法来获得贫婆果，他不是没有努力过，只是有时候天意的深浅不可揣摩。也许当年叶青提为他舍命，老天觉得不能让他轻轻松松偿还，必定要以身试验，以酬此恩，方才公平。老天从来是个讲究公道的老天，思及此，他也没有什么不可释怀。遥望一眼天色，要到那枚真果，也唯有今夜了。小烟瞧他径直穿过月亮门，同自己擦身而过，疑惑道，你不同老子去醉里仙吃酒吗？他敷衍道，改日改日。虽是这样说，但心中却明白，全且看他今夜的运气，如果运气差些，也不晓得这个改日要改到多少年以后。小烟幽怨地叹了声不够意思，三步两回头地走出院门。他在他临出门的时候突然叫住他，小烟喜上眉梢，转身道，
老子就晓得你还是讲义气，要陪一陪老子。
他将小烟从头到脚打量一遍，才道，
还是改日吧，我就是觉得毕竟朋友一场，再多看你两眼。
小烟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地挠了挠头，道，
看你这么像是别有要事，那就算了。
哦，听说醉里仙换了新厨子，要我给你烧几个什么招牌菜回来吗？
他嗯了一声，道，也成，不过我最近吃的清淡，还让厨子少放些辛辣。
是夜无月，天上寥寥几粒星，半月前小烟打的暗道竟还能用，因上次已走错这一回，这次万事皆顺利，暗道中畅通无阻，直达解忧泉。凤九心叹了一声，果然世事于冥冥中都有计较，都有牵绕，这就是佛道所说的缘分了。解忧泉一汪碧水盈盈，泉旁贫婆树如一团浓云，中间镶着一只闪闪发光的丹结红果，绕树的四尊华表静默无声，不晓得护果的巨蟒何时会破石而出。 东华曾提过，他是不是最怕走夜路，因小时候夜行曾掉进蛇窝。不错，他最怕走夜路。世间种种珍禽灵兽，他尤其怕蛇。可此时他站在这个地方，心中却并不觉得如何畏惧。畏怖是因忧惧或有紧要的东西在乎，但行路至此，他已连最坏的打算都做好准备，其他什么也就如同浮云了。此处距苹婆树约近百丈，想在百丈内打败巨蟒再取苹婆树着实不可能。似他姑父夜华君那般仙法卓然，当年上东海瀛洲取神之草，还被护草的饕餮吞了个胳膊。走硬泊这条路对他而言是行不通的。他的办法是将三万年修为全部竭尽在护身的仙杖上头，不拘巨蟒在外头如何攻击，他只一心奔往苹婆树摘取真果后再竭力冲出蛇阵。这个就很考验他的速度，若是跑得快，住进他一生修为的仙杖约莫应支撑得过他到苹果果的这个时间。虽然最后结果是三万年不易的修为就此散尽，但修为这个东西嘛，再勤修就成了，不是什么大事。但若是速度不够快，仙杖支撑不过他跑出蛇阵中，结局就会有些难说。不过听东华说，他的天罡罩一直系在他身上，虽然天罡罩自有灵性，不容主人以外的人操控，但系在他的身上就会主动在他性命危急之间保他一命。若是真的，这一趟最坏的结局也送不了命，着实也没有什么可谓可怖。夜风习习，凤九正要捏指诀以筑起周身的仙杖，突然想起要是他顺利到得了苹果果，但惹得姬恒不快，令东华来迫使他交还，那该怎么办。他现在不是很拿捏得住姬恒会不会做这样的事。就算这样，他也不会将果子轻易交出去，至多不过同东华绝交罢了。想到此时心中难得的突然萌生一点懦弱，要是东华对自己有对姬恒的一分也好，他也不要多的，仅要那么一分。如果他也只需要说说东华就将他期望已久的东西给他该多好。但这种事情300多年前没有发生过，300年后自然也只是一种空想。这空想却略微让凤九有一丝惆怅。他深吸了一口气，遥望着静谧却隐藏了无限危险的夜色，熟练捏出唤出仙杖的指诀，在凝目将周身仙力尽数注于仙杖之中。随着仙力的流失，脸色越见清白，周身的仙杖却由最初一袭红光转成刺目的金色。金光忽向解忧泉旁疾驰而去，一时地动山摇，长啸声似鬼哭，四条巨蟒顿然裂石而出，毒牙锋利，口吐长信，齐向金光袭去。金色的光团在巨蟒围攻下并未闪避，直向水纹淋淋的解忧泉而去。巨蟒红眼怒睁，仰天长嘶，火焰并雷电自血盆大口中倾数而出，一波又一波直直打在光团上。光团的速度渐渐缓下来，却仍旧未闪躲，依然如故朝着苹婆树急奔。秦客便到树下走进浓荫之中，大约怕伤了守护的神树，巨蟒的攻势略小些，只在一旁暴躁地甩着尾巴，搅得整个解忧泉池水颠覆。凤九嘴唇发白地擦了擦满头冷汗，颤抖着摘下树上的神果。巨蟒恼怒不已，蛇头直向他撞去，他赶紧更密地贴住苹婆树，才免了被他的獠牙穿成一个肉串。这一路硬撑住巨蟒的进攻，仙杖已危现裂痕，几头凶兽比他想象中厉害，回去这一趟要更快一些，以防仙杖不支。方才那些雷电火焰虽然都是攻在仙杖之上， 穿入的冲力却也对他的本体妨碍不小，身上虽未有什么伤势，却无一处筋骨不痛。原来世间还有这种滋味的苦头。被他道德神果几条巨蟒已是怒得发狂，回城这一路的攻势越发稠密，天上乌云聚拢，雷电一束紧接一束，打在仙杖上头，凤九觉得全身一阵一阵狠厉的麻痛，甚至听得到护体仙杖已开始一点一点裂开的声音，全身似有刀割，眼前一阵一阵发晕，脚下步伐越渐凝滞，金光褪成红光，再微弱成银光，眼看离蛇战边缘还有十来丈，仙杖突然啪一声裂成碎片，凤九一惊仰头，一束闪电正打在他的头顶，巨蟒的红眼在闪电后映着两团熊熊火焰，毒牙直向他铲来，他本能闪避，毒牙虽只挨过他衣袖，因攻势带起的烈烈罡风却将他甩出去丈远，遥遥见另一条巨蟒吐出巨大的火球向自己直撞而来，他三万年修为巨耗仙力尽魂，只剩下极微末的一点法力，实不能相抗。他以为大限已至，心中一片冰凉，正要闭眼，却见火球撞击而来，离自己丈余又弹开去，他压了一压，果然是天罡罩，终究还是要劳他救自己一命。他挣扎着爬起来，目测还有两三丈即可走出蛇阵，但揣着贫婆果刚迈出去两步又急转回来，天罡罩并未跟着他一同前移，他这才晓得器物就是器物，天罡罩这件法器虽同护身仙杖在功用上没什么区隔，却并不如护身仙杖一般能随身而行，解忧泉旁的地洞山窑如此模样，顷刻便会有人前来探看，他此前也想过到了贫婆果之后会怎样，也许东华姬恒连同蒙上私底下都估摸得到真果被盗是他的杰作，但没有证据也奈何他不得，不过如今若他是为了保命待在天罡罩中寸步不移，众人见他困在阵中自然什么都明白了，事情若到此地步，青丘和比翼鸟一族一场战争怕是避不了。无论如何他要冲出这个法阵，不过十来步成功便在前方，不能害怕，只要眼足够明亮，脑子足够清醒，拼尽最后一口气，他不信自己冲不出去。他暗暗在心中为自己打气，眼睫已被冷汗打湿，却十分冷静地观察四条巨蟒每一刻的动向。巨蟒对着纹风不动坚若磐石的天罡罩轮番攻击，进攻一阵也打得有些累，找了个空当呼呼喘气。凤九抓住这个时机，目的踏出天罡罩极电一般朝蛇阵边缘狂奔，眼看还有三两步，脚下却突然一空，头顶巨蟒一阵凄厉长嘶。他最后一眼瞧见蟒蛇眼中的怒意竟像是在瞬间平息，血红的眼中涌上泪水，他从未见过蛇之泪，一时有些愣怔，虚空中传来极冷极低且带着哽咽的呼声：
阿兰惹殿下。
他听出来那是正中的巨蟒在说话，阿兰惹的事他听过一些，却来不及细想，因随着这声呼唤，冰冷的虚空正寸寸进入自己的身体，他感到全身的钝痛渐剧，到最后简直要撕裂他一般，从踏入蛇阵之始疼痛就没有稍离他片刻，他一直一声未吭，此时却终于像忍受不住的哀鸣起来，在此生从未吃过的苦头中渐渐失去了意识。太成功的掌案仙官重林仙使最近有个疑问，帝君他老人家自打从梵音谷回来后就不大对劲，当然帝君他老人家行事一贯不拘一格，就算他跟随多年也不大能摸清规律， 但这一回同往常那些不同，似乎更加的不同。例如握本书册发呆，半日不翻一页；例如泡茶忘记将水煮沸，竟用凉水发芽茶；又例如用膳时将筷子拿倒，整一顿饭吃下来都还未知未觉。中间帝君还问过他一个问题：假如要把一个人干掉，但又要让所有人都感觉不到这个人凭空消失，他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他做了一辈子严谨正直的先使，于此自然提供不出什么可参考的想法。帝君的模样似乎有些失望，他觉得帝君近来有些魂不守舍。连宋君在帝君回宫的第二日下午前来太成宫找帝君。连宋君常来太成宫串门，这个本没有什么稀奇，但一向吊儿郎当的连宋君脸上就会出现那么肃穆的表情，崇林感觉已经许久没有见到过。上次似乎还是在400多年前成玉元君他托凡上天的时候。帝君带回来那头重伤的灵狐，今午才被两个小童从药君府上抬回来。药君妙手回春下，这头灵狐已没有什么大碍，瞧着救他一命的帝君眼神中溜出亲慕，这是头已经能化成人形的狐。其实帝君从来就不是什么大慈大悲救死扶伤的个性，此次救这么一头灵狐回来，崇林也感到有些吃惊。但瞧着灵狐火红的毛皮，蓦然令他想起300年前太成宫中曾养过的那头活泼好动的小狐狸。帝君大约也是思及旧事，才发了一趟善心。当年的那头小狐狸虽不能化形，从皮毛看上去也不大出众，但比许多能化形的先禽仙兽都更加灵性，十分讨帝君的欢心。这么多年，他瞧帝君对这头灵狐比对其他什么都更为上心，却不知为何走失，大约也是他同帝君的缘分浅。崇林远目神游一阵，叹了口气，正欲前往正殿打理一些事务，蓦然见远方已经远去的连宋君正站在自己跟前，抬着扇子道：
对了，东华他此时是在院中还是在正殿还是寝殿？我懒得走冤枉路。
托对帝君动向无一时无刻不清楚的崇林仙官的符，连宋君一步冤枉路也没有多走地闯进帝君寝殿。彼时帝君正在摆一盘棋，但棋盘中压根没放几粒棋子，他手中拎着粒棋子也是半天没有摆下去。仔细瞧，并不像是在思考棋谱，倒像是又在走神。房中的屏风旁搭了个小窝，一头红狐怯生生探出脑袋来，一双乌黑的眼睛怯怯地瞧着帝君。连宋此来是要有要事，竟到东华的跟前。帝君回神中看了他一眼，示意他坐。连宋神色凝重地搬了一条看上去最为舒适的凳子坐，开门见山道：
比翼鸟那一族的贫婆果，今年有个于凡人而言生死人肉白骨的功用，这个你是否听说？
东华将黑子重放入棋篓，又拎起一枚白子，心不在焉的道：
听说过，怎么了？
连宋蹙眉道：
听说凤九曾因报恩之故嫁过一个凡夫，这个凡夫死后他才回的青丘，虽然司命倒是说他同那个凡夫没有什么，不过和这贫婆果这桩事我感觉挺奇怪。今早便传司命到元吉宫中陪我喝了趟酒，司命这个人酒量浅，几盅酒下肚，那个凡人的事我虽然没有探问出多少来，倒是无意中问出另一桩事。
抬眼道：
这桩事还同你有关系？
白子落下棋盘，东华道：
小白的事同我有关系很正常。
示意他继续往下说。连宋欲言又止的道：
据司命说，凤九他当年为了救人 曾将自己的毛皮出卖过给玄之魔君聂初莹。聂初莹占了他的毛皮后，另借了他一身红色的灵狐皮暂顶着，看向东华道：“这桩事正好发生在305年前。”
东华似乎愣了，洛子的手久久未从棋盘上收回来，道：“
你说，我走失的那头狐狸是小白？”
连宋倒了杯茶润口，继续道：“听说他因为小的时候被你救过一命，一直对你念念不忘。700多年前，太成宫采办宫女时，央司命将他弄进了你宫中做婢女。不晓得你为什么一直没有注意到他。后来你被困在十恶莲花境中，他去救你，化成灵狐跟在你身边，听说是想要打动你，但后来你要同姬恒大婚。”
说到这里，瞧了眼似乎很震惊的东华，琢磨着道：“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事？你同姬恒大婚前，他不小心伤了姬恒，然后你让崇林将他关了，又许久没有理他。”
看东华蹙眉点头，才道：“
听说东后来崇林看他实在可怜，将他放了出来，但姬恒养的那头雪狮却差点将他弄死，幸好后来被司命救了。据司命酒后真言，那一次他伤得实在重，在他府中足足养了3天，才养回一些神智。你不理他，又不管他，也没有找过他，让他挺难过伤心的。所以后来伤好了，就直接回了青丘。”
沉吟着道：“怪不得你天上地下的找，也没有见过他。我当初就觉得很奇怪，一头灵狐而已，即便突然走失，也不至于走失得这样彻底。”
又道：“我琢磨这些事，你多半毫不知情，特地来告知你。近些日我看你们的关系倒像是越趋于好，不过凤九他对你可能还有些不能解的心结。”
帝君的情绪一向不大外露，此时却破天荒地将手指揉上了太阳穴。连宋看他这个模样也有些稀奇道：“
你怎么了？”
东华的声音有一丝不同于往日，道：“
你说的不错，他大约还记恨我。我在想怎么办。”
连宋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道：“
对了，昨天比翼鸟宗学的禁忌，我后来也去探听了一二。听说原本第一名的奖品是苹果果，被你临时换成了一篮子蟠桃。宣布奖励的时候，我看凤九的脸色不大对。”
又瞟了一眼屏风下探头竖耳的狐狸，道：“
这头红狐我暂替你照看，你还是先下去看看他，我怕他万一出个什么。”
东华揉着额头的手停住，怔了一怔，道：“
小白他脸色不好。”
兴许说完从司命处探来的这些秘密，连宋君倍感轻松，吊儿郎当瞬间又回到身上，摊手道：“
我也不大晓得。”
又笑着又笑着瞟了眼东华道：“
虽然我一向会猜女人的心思，但你们小白这种类型的，老实说我也不大猜得准，只是瞧他的模样像是很委屈，所以才让你赶紧下去看看，兴许……”
话还没说完，忽地听到外头一阵喧天的吵闹声，二人刚起身，寝殿大门已被撞得敞开，延迟物体立在寝殿门口，气急败坏地看向他二人，并屏风角落处的狐狸，破口一篇大骂：“
他爷爷的，凤九此时被困在蛇阵中，生死未卜，你们居然还有闲心在这里喝茶下棋斗狐狸！”
连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被骂得愣了愣，东华倒是很清明，却破天荒的没有将小烟这句他爷爷的粗话噎回去，皱眉声音极沉道：“
小白怎么了？”
烟池雾狠狠地瞪向东华：“
你还有脸问老子他怎么了？老子虽然喜欢姬恒，老子也看不上你二话不说将原本该是凤九的东西送给姬恒讨他欢心的样子。凤九要苹果果有急用，你又不是不晓得，你把他送给了姬恒，他没有办法，只好去闯解忧泉，趁果子没被摘下前先将它倒出来。他那3万年半吊子的修为，哪里敌得过护果的四尾巨蟒，现在还困在蛇阵中，不晓得是生是死。老子连同蒙少他娘皆没有办法。”
骂得正兴起，忽然一阵风从身旁撩过，转头问道：冰块脸他人呢？
年宋君收了扇子，神色沉重：
救人去了。
又道：
我就晓得要出什么万一。
话落地亦凭空消失，唯与小烟同角落里瑟缩的狐狸面面相觑。小烟愣了一瞬，亦跟上去。解忧泉已悔得不成样，颓壁残垣四处倾塌，青青碧泉也不见踪迹。以华表为界筑起的蛇阵中，唯于一方高地上的贫婆树尚完好无损。蛇阵外白日高照，蛇阵内暗无天色，四尾巨蟒于东南西北四方微微盘旋镇守，红色的眼睛像燃烧的灯笼，蛇阵中护着一个蓝雾氤氲的结界。白衣少女双目紧闭，悬空而浮，长发垂落如绢丝泼墨，不晓得是昏迷还是在沉睡。亲他的华表外头狂风一阵猛似一阵，东华面无表情地立在半空中，凝望着结界中的凤九。他脸色虽然苍白，但尚有呼吸起伏，还好。他心中松了一口气，面上却看不大出来。其实他早晓得她长得美，只是平日太过活泼好动，让人更加留意她的性情。此时她这样安静地躺在结界中，这种文静的美貌才越发凸显。但白裳不衣服不适合她，需曼和婆舒纱，那种大红才同她相称。她活了这么长的岁月，什么样的美人没有见过？凤九未必是她见过最美貌的那一个，但缘分就是这样奇怪。那些美人长什么样，她印象中虚无得很，唯有她，或笑或皱眉或难堪，连她做鬼脸她都能记在心上，回忆起来每一副都是清清楚楚的样子。连宋说她是当年那头小狐狸，她是那很好的，就算她不是，她也未必多么在意。虚空中似有佛音阵阵，浸在一段凄清的笛声中，细听又似一段虚无。他垂头扫了一眼自他仙驾立此便长跪不起的比翼鸟女君并他的臣子们，淡声道：
那个结界是怎么回事？
下头跪的女君兼臣子们还沉浸在不晓得帝君为什么于此时先驾此地的震惊之中，半晌没有一个人回话。还是蒙少因毕竟投凤九朋友一场，见有人被困十分着急，拱手回道：禀帝座，那困住九哥公主的并非结界，乃是阿兰惹之梦。
阿兰惹这三个字随蒙少出口，在跪的诸位除了姬恒皆颤了一颤。蒙少娓娓道来，事情原是如此。传说中阿兰惹是个难得的美人，却无辜枉死。阿兰惹枉死后不得超生，执念化作一个梦境在梵音谷中飘荡。凡是有谁被卷入此梦中，必定坠入阿兰惹在世时的心魔。定力不佳，心性不够强大者，永不能走出阿兰惹之梦，将徒留在梦中永眠，直至周身仙力被梦境尽数吸食，以致灰飞。
想必九哥公主误入蛇阵中，正好撞到阿兰惹的梦飘入此境，由此而被卷入。阿兰惹自小是被此地华表中的四尾巨蟒养大，他的梦境裹住九哥公主，大约令巨蟒以为梦境中的九哥公主便是阿兰惹，所以将他守护起来，不让外人接触。要破阿兰惹之梦，除了靠卷入梦境中的人勘破自行走出来，其实还有另一个更为保险的法子，另寻一个与卷入梦境之人亲近的人一同入梦，将他带回来。但如今的状况，若要进入阿兰惹之梦带回九哥公主，首先得通过蛇阵，与这四头凶兽拼杀并非难事。但阿兰惹之梦其实只是一种画像，必须将人卷入其中才能呈现实体， 实体便是那个淡蓝色的结界，呈现实体的梦境异常脆弱。拼杀时战场必定混乱，万一不慎致使梦境破碎，届时九颗公主轻则重伤，重则没命都有可能。他们也想过是否将护体仙杖筑得厚实些，不与巨蟒拼杀，任他们攻击，以保梦境的完好，再接近已进入梦中带入九歌。但阿兰惹之梦十分排斥强者之力，一向入梦之人在梦外百丈便需卸下周身仙力，以区区凡体之身方能顺利入梦，否则梦境亦有可能破碎。但此时若卸去周身仙力，如何与四尾巨蟒相抗？此种情境实在进退维谷，大家一筹莫展。从昨夜发现九哥被困至此，皆不敢轻举妄动，皆是如此。九哥公主怕是凶多吉少了。连宋军匆匆赶来时，正听到蒙少扫尾，扫尾说了些什么都没有正经听到，只见地上跪了一麻溜，在蒙少扫尾几句话之后，都做出唏嘘拭泪的模样。虽然不晓得他们是为什么唏嘘，但连宋军觉得这许多人整齐划一做出这个动作，其实颇令人动容。正要行上前去，东华倒是先转身瞧见了他。东华的神情十分冷静，他心中有些放心。若是凤九有事，东华他虽一向被燕池雾戏称冰块脸，但以他对他多年了解，他必定不是现在这种神情。方要打个招呼，东华已到他面前，就像新制了几杯好茶，打算施舍他两包一般，语气十分平淡自然。你来得正好，正有两桩事要委托你。抬眼望向困在蛇阵中的凤九道，如果最后只有他一人回来，将他平安带回青丘，交到白毅手上，然后去昆仑虚找一趟墨渊，就说东华帝君将妙意昆明镜托付给他，他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番话入耳，连宋琢磨着怎么听怎么像遗言，意笑望阵中一眼道，你虽近年打架打得不那么勤，手脚怕是钝了，但这么几条蛇就将你缠死，也太过离谱二字方含在口中。泰山崩于前亦能唇角含笑的连宋君脸色一时大变，骤然上前要将泰然卸去周身仙力从容进入蛇阵的东华捞出来，却被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小燕一把拦住。小燕的眸色难得幽深一次道，唯有此法。目光像雷声炸然轰鸣落雨倾盆不歇的蛇阵之中道，还有什么法子？老子想了一夜加半天都没有想出来，因为老子压根就没有想过卸去树立独闯蛇阵，老子对朋友还是不够义气，冰块脸义薄云天，老子敬佩他。蛇阵之中天翻地覆，不到两日内竟先后两人来犯，使巨蟒十分愤怒，视同鬼哭的长丝之中利剑般的光束与道道电闪齐往来犯的东华身上招呼，未有仙力护体加持，东华身上顷刻间便接出触到口子，幸好雨势磅礴，将赤金的鲜血尽数洗去。蛇阵外长贵的女君并诸臣子震惊不能自已，却无法相帮，齐齐愣在原地。连宋被小燕拦了一拦后未再前行，大约已明白东华他如此的缘由，眸色深沉不语。他同东华乃是忘年之交，其实算起来东华不知比他大多少轮，他的出生离大洪荒乱战的时代有好些年程，未能亲眼得见那时东华的战名，但前一段时日倒是听墨渊提过东华一句，说是远古洪荒时的战场才称得上真战场，那时的战场方当得上浴血之战四个字。后世的这些打打闹闹实在小儿科，不过战场上最为吃的苦的却要算东华帝君。早年时几场大战时，从战场上下来常常像在雪中泡过一般，身上不知多少道口子，却连眉毛也不动一动，这种威勇没有几个人比得上。蛇阵中的雷光电闪未有一刻间歇，东华衣袍上白色的蕉领同袖边早已被血迹染成惊红， 为防巨蟒的情绪冲动对裹着凤九的梦境有什么妨害，帝君他一直保持着一个缓慢适当的步伐行走，雨水自发丝袍角袖口滴落，一片赤红，帝君的确连眉毛都没有动一动。突然一人自女君身后长长的龟裂中起身，踉踉跄跄奔向燕池坞，白衣白裙正是姬恒，满面泪痕地抱住小燕衣角：“
你救救他，你去将他拉回来，我什么都答应你。”
小燕难得沉默，转身背向姬恒，姬恒仍拽着他的衣角哭得嘤嘤不止。凤九隐约听到什么地方传来雷雨之声，他感觉自己自从跌入这段虚空就有一些迷糊，时睡时醒中脑子越来越混乱，每醒来一次都会忘记一些东西，上一次醒来时已经忘了自己为什么会跌入这段虚空，这是不是说明再昏睡几次他会连自己是谁都记不清。他感到害怕，想离开这里，但每次醒来也只是意识可能有片刻游离于昏睡，睁眼都是模模糊糊，更不要说手脚的自由行动，且每次醒来等待他的不过就是无止境的晦暗和寂静还有疼痛。但这一次似乎有些不同，雷雨之声越来越清晰，轰鸣的雷声像是响在耳畔，似乎有一只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凉凉的，停了一会儿又移到耳畔，将散乱的耳发帮他别在耳后。他迷迷蒙蒙地睁开眼睛，见到紫衣的银发青年正俯身垂眸看着自己。此时在此地见到帝君，倘若他灵台清明，定然非常震惊，却因脑子不太明白，连此时是何时此地是何地都不清楚，连自己到底是小时候的凤九还是长大的凤九都不清楚，只觉得这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但他认识眼前这个人是东华，心中模模糊糊的觉得他是自己一直很喜欢的人，他来这里找自己这样很好，但还是口是心非的道：“
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帝君用那种沉静的眼神看着他，没有回答。他的目光渐渐清晰一些，瞧见他浑身湿透，十分不解，轻声道：“
你一定很冷吧？”
帝君仍然没有回答，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却伸手一把将他搂进了怀中。是不是很害怕？他一时懵了，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但帝君问他害不害怕，是的，他很害怕，他诚实地点了点头。帝君的手抚上他的发，声音沉沉地安慰着他：“不怕，我来了。”眼泪突然涌出来，他脑中一片混茫，却感到心中生出一段浓浓的委屈，手脚似乎已经能够动弹，他试探着将手放在帝君的背上，哽咽道：“
我觉得我应该一直在等你，其实我心里明白你不会来，但是你来了，我很开心。”
就听到帝君低声道：“我来陪你。”他心中觉得今天的帝君十分温柔，他很喜欢，同往常的东华很不同，但往常的东华是什么样他一时也想不起来，脑中又开始渐渐的昏沉。他迷糊着接住刚才的话道：“
虽然你来了，不过我晓得你马上就是要走的，我记得我好像总是在看着你的背影，但是今天我很困，我……”
他觉得自己在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但越说脑子越模糊，只是感觉东华似乎将他搂得更紧。入睡前他听到最后一句话，帝君轻声对他说：“这次我不会走，睡吧小白，醒了我们就到家了。”他就心满意足地再次陷入了梦乡，耳边似乎仍有雷鸣，还能听到毒蛇吐信的嘶嘶声，但他却十分安心，并不觉得害怕，被东华这样的搂在怀中，也再也不会感到任何疼痛。
you.